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答应复婚的妈妈成了爸爸死里逃生的关键。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谁救了女儿？消失的结肠癌细胞。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跟您讲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 40%， 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窗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李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的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她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7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7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7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买卖公平遭妒忌，甘肃贾淑娟被误判四年；四川法轮功学员穆志泰被非法判刑三年；原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天红迫害法轮功罪行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郭城镇法轮功学员贾淑娟女士两年前被警察绑架，现得知她已被法院枉判四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九州女子监狱。现年53岁的贾淑娟是位农民。2019年11月，贾淑娟被会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张小平伙同郭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据知情者说，贾淑娟遭到绑架的起因是她在收购农产品时价格公平合理，多数农户愿意把农产品卖给她，因此受到同行小人妒忌，向警察告发贾淑娟付给农户的现金中有写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贾淑娟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后她曾经患有的神经性头痛、鼻炎、白内障等各种疾病就全部消失了。贾淑娟感恩法轮大法，她曾说过，修炼法轮功后不但自己身体健康了，连家人也受益，三个孩子也都身体健康了。贾淑娟遵循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做事，心胸变得宽广大度。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贾淑娟经常被当地警察上门骚扰，逼迫她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2002年，贾淑娟在北湾乡的一个村子发放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在兰州平安台甘肃第一劳教所，贾淑娟遭到各种摧残，包括强制洗脑、殴打，各种刑罚折磨，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超负荷奴役劳动等。2008年，贾淑娟被当地警察闯入家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会宁看守所40天，后又被劫持到景泰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最后，贾淑娟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兰州九州女子监狱，为了逼迫贾淑娟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狱警和包家犯人对贾淑娟实施靠椅背、罚站、辱骂、扇耳光、拳打脚踢，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不让说话、强迫劳动等折磨。如今贾淑娟因为坚持做好人，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法轮功学员穆志泰先生2021年6月被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同年11月被涪城区法院非法庭审，现得知穆志泰已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现年53岁的穆志泰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改掉之前所有的恶习，走上了一条身心健康之路。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穆志泰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2000年，穆志泰进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到湖南驻京办事处，警察把他的头按在抽水马桶里实施溺水折磨。在和平请愿的15天里，穆志泰多次去天安门广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经历了被绑架、放出后又被绑架。后来穆志泰被非法劳教两年，在新华劳教所，穆志泰每天被长时间的罚站、跑、坐极窄的小板凳，被剥夺睡眠，还被逼做奴工。2005年，穆志泰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2012年4月，穆志泰被绵阳市涪城区国保大队周泽等警察蹲坑绑架，穆志泰遭到长时间刑讯逼供，后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入加州监狱遭受迫害。监狱对拒绝写所谓三书的法轮功学员采用辱骂、殴打、捆束缚带，使用催泪瓦斯、芥末水喷眼睛、警棍电击敏感部位， 多根警棍同时电击，限制睡眠等手段进行迫害。2021年6月，某志泰被绵阳市涪城区公安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近半年。同年11月，某志泰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庭审，法院不准家属旁听，律师在法庭上为某志泰做了无罪辩护，但是法院罔顾事实，仍然诬判某志泰三年。据明慧网报道，茂名市是广东省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共江泽民集团在茂名市政府、公检法司等部门提升培植了许多帮凶迫害法轮功学员。原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天红就是帮凶之一。王天红危害社会的罪恶被曝光。王天红，男，今年60岁，湖北仙桃人，2017年1月至2021年11月。任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茂名地区的各个检察院非法起诉法轮功学员，提请法院判多少年，都得先经过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天红的审阅、批示和签名。王天红任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期间，配合茂名市政法委、茂名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践踏法律，执法犯法，诬陷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制造冤假错案，指使操控检察官对24名法轮功学员捏造罪证、罗织罪名、违法起诉等，诬告到法院，致使多位法轮功学员面临被非法庭审、非法判刑、送监狱迫害。据不完全统计，王天红在任职期间，有麦志忠、柯正基、谢依兰等16位法轮功学员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茂南区法院，被非法判刑、勒索罚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6日，美国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练功集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于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和平上访23周年。平静祥和的集体练功场面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录像和学练，现场摆放的真相横幅和展板让很多行人游客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得到他们的签名支持。1999年4月25日，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要求释放被抓的45名天津法轮功学员，请求政府给予法轮功学员合法的练功环境。整个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时任政府总理亲自接见上访代表，释放了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当天晚上，万名上访学员静静地离去，和平上访圆满结束。425法轮功学员上访震惊世界，许多西方媒体纷纷报道，称此次法轮功学员上访是自北京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人民的最大规模的上访。法轮功学员涂静安在集会上发言，他说，虽然这个事件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维权事件，可是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不仅扬言要在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继而在同年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迫害。涂静安表示，23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秉承着425上访中所展现的和平、善良和道德勇气， 赢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他们无惧迫害，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一如既往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无辜迫害的真相。而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元凶则在很多国家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遭到起诉。法轮功学员徐女士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说，作为修炼法轮功的受益者，我们无论工作生活多么繁忙，我们都觉得有责任与义务参与法轮功各种讲真相的活动，直到中共政府停止镇压。曾在中国大陆遭受中共迫害，被迫来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刘女士说，有幸来到自由的国度，每年都可以参加纪念425和平上访的活动，很感慨，国内中共仍在迫害信仰真善人的修炼人，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希望更多人了解真相，选择站在善良正义的一边，远离邪恶才能远离灾难。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57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请听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敬天保民一直是人们传承的美德。执政为民、刚之无私的官员被百姓称为青天，比如包青天，而那些枉法冤民的人们都称其为奸臣。上古时代，舜帝选择高尧来掌管司法，行九德，天下没有冤狱，因此高尧被称为狱神。到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制定唯利之道，明确提出利为民纲，要求为官者不使无辜者受冤，不枉杀一人，惩恶扬善。后来到了唐朝贞观之治时，颁布唐律，以理和仁为宗旨，而唐朝法律绵延千年，直至清朝仍然以唐朝法律为依托。历朝历代都留下了因公正廉明而垂范后世的有为官员，同时历史也记录了那些以权谋私、枉法冤民的昏禄官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宋洪迈创作的《夷坚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宋朝时，河南陈州有位名叫张成宪的官员，在代理晚秋县的县尉时，抓了两伙强盗，一共15人。原来那个县尉归任后，听说这个事，提出两个案子合为一桩，以便犯人达到一定数量，他就可以调往京城做官了。这个事上报到郡守，郡守和原县尉私交很好，便问张成宪的意见。张成宪不同意，他说，县尉因此事而受伤升官我没意见，但如果让我罔顾事实篡改卷宗，把两个案子说成是一个，这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请原谅我办不到。于是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过了12年，张成宪任江淮发运司从事官时，在梦中来到一座大殿里，殿中坐着明王。他问张成宪，陈州的事你还记得吗？张成宪说，记得。明王告诉他，这里的文书也都有记载。等张成宪走出大殿时，有两位名官各赠给他一匹锦缎，然后对他说，这是你应得的。张成宪一直都没有孩子，可在那一年有了孩子，一儿一女。7年后，他当上了大夫，临终前已升到了掌管秘阁事务的执秘阁。可见谨守为官之道
可使官员获得应有的福分。但是如果背离了为官之道，冤枉好人，那么为官者所等来的会是什么呢？夷坚志还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秦桧的弟弟秦吏任宣州知府时，派人去抓捕私自酿酒的村民，村民以为是强盗，就把派来的差人抓了起来。当村民们把这些被当作强盗的差人押到州府衙门时，秦吏立即释放了这些官差，却下令把私自酿酒的爷孙三人抓了起来，并用绳子将他们从肩到脚捆得严严实实。这三人各受了100下刑杖，等把他们的绳子解开时，人都已经死了。衙门上下谁都知道秦吏的哥哥秦桧是宰相，他位高权重，没人敢多说一句。可短短一年后，秦吏就突然死在了知州在任时。又过了一年，一个名叫杨元仲的人上任知州。一天上午，杨元仲正在衙门办公，看到几个人带着一个满身带着枷锁镣铐的犯人来到衙门。其中一人对他说，我们要何村案的卷宗。杨元仲刚上任，不知道何村案是什么案子。等他再想问清楚时，那些人已经消失不见了。于是他把书吏找来询问，书吏告诉他，这就是秦吏当初任知州时发生的护符酿酒案。他拿来卷宗，请杨元仲过目。杨元仲看后大为震惊，就让书吏工整地抄录了一份，又买了10万纸钱，连同那些卷宗一起烧了。看来世间所留下的那些人为制造的冤案，到了冥府还要再过一遍堂，而秦吏突然暴毙之后，在阴间还要受到审问，他酷刑报复村民，致人死亡，天理不容，难逃罪责。而秦吏的哥哥秦桧也因害死了忠臣岳飞，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秦桧夫妇死后，后人根据他们的形象制作成铁铸的人像，让这对夫妇跪在岳飞庙前，至今已经跪了800多年了。再看看当今中共治下的冤案。2020年9月，重庆市有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被判刑1年半。在判决书上，陈桂芬的年龄被有意改为75岁。因为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80岁的当事人法庭不予收监。20多年来，中共法庭是法律为儿戏，在法庭上上演了一起又一起让人无法置信的非法庭审。2003年9月5日，吉林省九台法院秘密给7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在所谓法庭上，根本不让法轮功学员说话，不让辩护。只要法轮功学员开口，就用电棍电，把吕雅轩女士的牙打掉一个。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到处是电伤，还用电棍打，把电棍都打坏了。2005年9月12日上午，兴隆台区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辛敏铎。当法庭陈列证据时，显示有1100个光盘，并且有辛敏铎签字。律师问，你签过字吗？辛敏铎说，从绑架到现在没写过一个字。一名警察提供照片，在辛敏铎家里拍照光盘的证据。辛敏铎说，我家是瓷砖地，这些光盘是放在木地板上的。当场把中共捏造的伪证给否定了。尽管在法庭上法官哑口无言，然而事后仍然秘密将辛敏铎冤判了13年。中共以无神论强制压迫人民，对中国百姓从不讲公道，但是天理公道就不存在了吗？不是，天理公道并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权而发生改变。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 在城关镇专职迫害法轮功，为了讨好中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2年2月一天下午，华海英年仅18周岁长子华恒骑摩托车被撞死。华恒的三姑闻讯赶来，张口大声地喊叫着，我要找我爸说话，让他过来。这时华恒三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华恒的声音，这时华恒的魂灵附到他三姑身上了。被华恒附体的三姑对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此时被附体的华恒的三姑拽住华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着，并大声地重复，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时在一旁的华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华海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快答应他？华海英似有所悟地说，我听见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此事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法轮功正被中共疯狂迫害，人们都非常关注法轮功，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在当地传得很广。此事被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河北省内高官哪有相信的，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他们找到华海英问情况，华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那些百姓所说的都与明慧网的报道是一致的。华海英遭报应的案例还只是沧海一粟。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超过了20000人。事实上，无论在古书上还是民间，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深信不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理深入人心。在中共无神论的长期灌输与迷惑下，许多人迷失了，但5000年文明留给神州大地的精神财富，其实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一笔勾销的。正义比战胜邪恶，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它终不会缺席。真心希望中共公检法司人员保持一份善心，智慧而善意地对待法轮功学员，不要给中共当枪使，最后被中共当作替罪羊，还面临着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天理报应。要知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惠明的文章，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 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父亲在外拈花惹草，最终与母亲离婚，多年后坏习气没改， 还欠了一身债。当父亲提出要复婚的时候，母亲的选择改写了一家人的命运。请听修炼故事，答应复婚的妈妈成了爸爸死里逃生的关键。
故事的主人公在上中学的时候，他父亲随波逐流，在外面沾花惹草，被他母亲知道了，最终导致了他父母的离婚。多年以后，就在他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他父亲不但一身的恶习没改，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向他的母亲提出了复婚。然而命运太奇妙了，答应复婚的母亲日后却成了父亲从鬼门关逃出升天的关键。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家的故事吧。就叫我小婷吧。大概从我上小学五六年级起，爸爸留给我的印象就越来越差，在感情上我和爸爸也越来越疏离。他经常不是招呼一帮人来家里喝酒划拳，就是打麻将到半夜，弄得满屋子烟味儿。妈妈还得忙前忙后给他们做饭。每次爸爸半夜喝得烂醉回来耍酒疯，一边骂一边吐得满地，我总会被惊醒，然后害怕地把头蒙在被子里，什么声音都不想听到。读初二那年，爸妈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因为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被妈妈知道了。妈妈是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对爸爸嫖娼绝不容忍。当时妈妈问我对于离婚啥意见，想跟谁生活，我几乎没有犹豫地说我跟你。对父母的离婚我打心眼里高兴，毫无惋惜，爸爸不回家这个家就清静了。然而刚和爸爸离婚那段时间，生活的压力让妈妈身心疲惫，她的三叉神经痛已经让她觉得人活着没意思，神经衰弱又让她得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她曾经对我说，好几次想过要自杀，但是每次都是因为我年纪还小，实在割舍不下。后来妈妈修炼了法轮功，她的日子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妈妈的三叉神经痛、神经衰弱、心脏病在练功初期就都好了。妈妈30多岁的时候还因为结节性甲状腺囊肿手术过一次，但2年后囊肿又长了出来，听说这种病去不了根，还容易癌变。妈妈的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病癌变去世了。妈妈修炼了法轮功后，比鸡蛋大的肿块不但没再发展，还变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了。妈妈从此再没为吃药看病花过一分钱，亲朋好友们都为妈妈的变化感到神奇，而我们的生活也渐渐活出了光彩。我即将大学毕业，可以开始工作自立，妈妈也有自己的房子，有退休工资，马上就可以自在地过她的下半生。那时候，妈妈已经和爸爸离婚8年了。然而就在这时，妈妈却突然说爸爸提出想复婚。那时爸爸欠了一屁股债，还沾染着许多坏习气。听到妈妈说爸爸想复婚，我和亲戚们都强烈的反对。我原本以为按妈妈的洁身自好和做事的决绝，就算爸爸再后悔他也不会原谅的。当年因为警察找到家里要找爸爸去问话，妈妈才知道了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知道后妈妈没有哭闹纠缠，没跟任何人商量一下，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就提出离婚，甚至连爸爸以死相逼都没能改变。这就是我印象中刚强倔强的妈妈。但现在的妈妈却出乎我意料之外。妈妈说，其实爸爸这个人以前很好，他始终很顾家，挣的钱都交给妈妈，家里的事也都听妈妈的。爸爸虽然后来慢慢学坏，沾染了很多坏的习气，一直瞒着妈妈在外面沾花惹草，却从没想过要和妈妈离婚。妈妈连犹豫都没犹豫，坚决离婚，让爸爸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妈妈还说了我自己几乎都忘记的事，其实从我出生起，爸爸就很疼我，哄我时特别有耐心， 我刚上小学时，爸爸天天去学校接我放学，爸爸打心里疼我，只是他文化不高，不像一般有文化的父亲那样能说出很多道理来。因为妈妈修炼法轮功，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遭到中共多次非法关押和劳教，前后被关的时间累计有5年多。当时在法轮功遭到铺天盖地的迫害抹黑，法轮功学员们遭受最严酷迫害的期间，很多人都躲得远远的。尽管那时爸妈早就离婚了，但爸爸却一直坚持去看妈妈，有时喝点酒就去公安局和政府大闹，让他们放人。后来在妈妈放出来以后，爸爸知道妈妈在外面发有关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他就经常陪着妈妈一起出去，妈妈挨家的把资料放在门口，爸爸就站在胡同口抽烟等着他。偶尔有人路过，看着爸爸抽着烟瞪个眼睛瞅人，就赶紧走开了。爸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妈妈，避免妈妈被中共的便衣绑架。妈妈说，这让他看到了爸爸人性中难能可贵的道义和善良。提起离婚的事，妈妈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才发觉，其实离婚也有他自己的错，因为自己以前脾气大，自私，家里什么事都要自己说了算，爸爸也只能顺着他，所以经常受他的压制。而且如果在得知爸爸嫖娼时，他能退让一步，以善心宽容，这个家就不会散。而如果不离婚，以爸爸特别顾家的个性，我们家的生活会一直不错。妈妈说，如果不复婚，我们娘俩的确可以清静自在的过日子，可是没人管爸爸。这些年，爸爸在社会上沾染的恶习会越学越坏，而如果复婚，爸爸有了归宿，并且在妈妈修炼大法的环境中，不至于继续堕落下去。听到妈妈诉说着她的这些想法，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怨恨，和她以前的个性相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妈妈同意跟爸爸复婚，也有两个条件：一是爸爸要永远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二是爸爸必须和其他女人断绝来往，专一对待婚姻。于是，爸爸妈妈在离婚8年后复婚了，但这是一次不被祝福的复婚。因为亲朋好友都知道，此时的爸爸已经不再是年轻时的那个爸爸，他有各种恶习，外面还欠了债，眼见下半生晚景凄凉，谁都想不到他还会得到妈妈的原谅。父母复婚之后，还完爸爸的债务，日子刚有好转，爸爸却在几年间先后因脑梗多次住院，后来又因为溃疡性全结肠炎住院，出院没多久接着又患重症的肺炎再度住院。爸爸的肺部 CT 检查出来后，大夫都拒绝爸爸继续住院，觉得这个人基本完了，没有治疗的必要了。医生建议我们带爸爸回家，度过他人生最后的一点日子。那时爸爸有了轻生的念头，曾经年轻时潇洒行乐无所顾忌的一个人，现在到了这步田地，心里落差很大。妈妈就时常开导他，告诉他法轮大法中讲过，自杀是有罪的，自杀也是杀生，鼓励他不要胡思乱想，要坚强起来。那次从住院到出院后将近2个月里，妈妈一个囫囵觉都没睡过，每天晚上顶多能睡2-3个小时，爸爸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尿，一招呼他就必须赶紧起来，动作稍微慢点爸爸就拉床上了。要知道照顾病人，尤其这种重症病人，真的是对身心的双重煎熬。当时我跟同事说了妈妈每天不眠不休照顾爸爸的事，同事立刻说，你妈身体真好，要是换了我妈，2天就倒下了，血压和心脏都受不了。可我心里明白，是妈妈修炼了法轮大法，才有这么好的身体和那么顽强的意志，能够度过难关。爸爸住院那时我已经结了婚，第一次住院都是妈妈全程陪护，我和丈夫只是负责开车接送，办手续跑跑腿之类。除此之外，妈妈从没让我们请假照顾爸爸，因此我和丈夫没有因为爸爸的事儿耽误工作和照顾孩子。在全结肠炎和重症肺炎的双重打击下， 一米八的爸爸受到脱相，眼看就不行了，医院建议让爸爸回家后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可爸爸连喝水都费劲了。那时亲朋好友都已经做好了给爸爸预备后事的准备了。一开始妈妈也觉得爸爸这回真的够呛了，后来妈妈说，修炼人认为人的思想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改变了心态，就只管尽心尽力好好照顾爸爸，而不去想爸爸会怎样，还经常鼓励爸爸，让爸爸多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在妈妈的照顾和鼓励下，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爸爸从靠氧气瓶支撑到能吃小半碗酱油拌米饭了，从靠着墙坐几分钟再到能下地走路，现在的爸爸红光满面，声如洪钟。那次康复后，爸爸整个人变得勤劳起来，曾经的他是一个那么爱睡懒觉的人，可现在他天天清晨四点多就起床，每天都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雷打不动。他每天下午还坚持和妈妈读一讲转法轮，有时妈妈忙家务耽误了时间，他就一个劲儿地催着学法。这回真是鬼门关上走一回，谁也没想到眼看要咽气的爸爸还能活过来。亲戚朋友来看爸爸都觉得这一前一后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有时我觉得命运很奇妙，想破脑袋我都想象不到，有朝一日这个曾经半生放浪形骸的爸爸居然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还时不时地用大法中智慧的话鼓励我前行。回想从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有24年，多年来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悲欢苦乐恍若一梦，但妈妈修炼后带给这个家巨大的变化，以及她对法轮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却始终那样的真实生动光彩熠熠。听众朋友，这就是小婷一家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谁救了女儿消失的结肠癌细胞。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四川省一位老人修炼法轮功很多年了，受益良多，特别是遇到磨难的时候身上出现过很多奇迹，老人的儿孙们全都看在眼里。天长日久，潜移默化，他们对大法和大法修炼人升起了正念，全家沐浴在祥和气氛中。今天就听听这位老人讲的发生在他女儿和孙女身上的两件奇事。女儿40出头，早已经成家立业，目前正是人生最好的时期，她理解支持我修炼大法，还为我们法轮功学员做的事提供方便和帮助。天有不测风云，2019年底她感到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是患了结肠癌。这简直是五雷轰顶，女儿感到茫然无措，情绪别提有多低落了。2020年3月她转院去动手术，手术的时候医生发现肠道里面长满了包块，按照医生的说法就是癌细胞已经发展扩散得很严重了，他们也无能为力。从检查发现问题到动手术才3个月，病情就变得这么严重，
超出了医生们的预料。他们只取了一块癌细胞组织送去化验。为了解决癌细胞进一步发展造成肠道阻塞不能排便的问题，医生建议在腹部增加一个引流排泄口。女儿没有选择余地，人活着就得吃喝拉撒睡，一样都少不了，只能接受这个下下策。从此，女儿腹部挂了一个引流带，既恶心又无奈，这是她从来不曾想到的。现实直接告诉我们，女儿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我知道女儿心里苦，我心里也苦，可是怎么能帮她呢？我知道只有大法师父能帮她走出绝境，就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她听师父的讲法。手术后一周，检查结果出来了，没有发现癌细胞，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天大的惊喜。我悟到是师父把他的癌症去掉了，师父在管他，以前的表现全都是假象。可是医生不这么想，他们想的是，满肠子都是癌细胞肿瘤，怎么会没了呢？他们想不通，怀疑化验有误，坚持要再取活体检测，女儿没了主意。我就把再取活体化验的利害给她说了一遍。在病害严重的肠壁上再抓一块肉下来，伤口很难愈合，弄不好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更扩大化。医生的目的就是想再次证明他们的诊断是对的，而化验结果是错的。对这种超常的现象，他们是不认可的。女儿听了我的话，没有再做活体检测。回到家里，我当着全家人的面对女儿说，明明长满了包块的结肠，医生都说没有动手术的必要了，化验结果怎么就相反不是癌症了呢？这本身不就是神迹吗？是大法师父给你拿掉了，化验有误也不能误差这么大，完全相反呢，这是两个极端上的误差呀，可能吗？现在的医学对超常的现象解释不了，也不相信。你信科学，科学已经给你判了死刑，你现在的情况是正在一步步走向不远的生命终点，很清楚科学救不了你，只有大法师父万能的佛法能救你。化验结果就已经证明师父已经救了你，癌症没了，师父给你拿掉了，是师父为你承受付出了。科学能做到吗？到现在你还不悟的话，你真是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啊。女儿听我说的在理，心里也踏实了，全家人也都认可我说的，都感恩师父的救度，使我女儿绝处逢生。现在女儿身上的那个引流排泄口已经去掉了，能正常排便了。对师父的救度我们无以报答，我们给师父敬香，全家人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和救度。事后我嘱咐女儿要用身上展现的神迹来向世人证明大法的超常和神奇，破除中共谎言，让更多的人明白大法真相，从而得到救度。女儿也说，要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感恩和回报师尊的慈悲救度。再来说说我孙女。2019年年初孙女结婚，年底怀孕了。2020年4月孕检的时候发现胎儿脑部发育不良，医生问家人是否选择终止妊娠。医生提醒当事人说，对有严重缺陷发育不良的孕婴有权选择接受或放弃的权利。 孙女婿当即表态放弃，我的儿媳也同意这么做。我的心情很沉重，很矛盾。可以理解孙女婿选择放弃，可是对我来说，放弃就等同于杀生。作为修炼人，我对此有更高更深的认识，杀生是造业。我表示不同意放弃，要保留这个孩子。孙女婿不同意我的意见，说了将来可能要承担的各种不利后果，那个时候怎么办？谁承担？我说，今后万一有什么问题，由我来承担，交给我来抚养。再说，只要信师信法，慈悲地珍惜生命，不会有错。这孩子是为了和大法结缘来的，就叫他来缘吧。孙女婿听我说的也有道理，就改变了主意，并且打消了后顾之忧，不再坚持他的选择，孩子就这样保留下来了。在以后的孕检中，又发现贴耳朵、六手指、满身表皮长包块等不正常的现象，我都不为所动，把它看作是考验我们的假象，告诉孙女要坚定地相信师父，不为假象所动，诚心求师父使宝宝健康发育、平安出生。最近的一次孕检中，婴儿低着头，彩超屏幕中只看到婴儿的嘴和鼻尖，视角很小，没办法检测，用常规办法也不能改变。医生建议让宝宝的亲人和他交流，让他抬起头来。已经在千里之外打工的孙女婿接到电话，马上说，来源宝宝，我是你爸爸，我很喜欢你，妈妈和太祖母天天盼着你来到世间和我们在一起，你和我们有缘，太祖母给你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来源。我们很想看看你，在我们心中，你是个漂亮可爱的宝宝，抬起头来，让我们看看你，好吗？来源好像真的听懂了他爸爸的话，头慢慢地抬起来，医生赶紧示意大家别出声，以免干扰，直到完全抬起，达到最佳视角状态。经监测，各脏器外观发育都正常，以前出现的所有不正确状态一扫而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完美漂亮可爱的宝宝。我们从心里感恩师父送给我们这么一个好宝宝。今年8月14号，孙女提前一个月产下了女儿，因为是早产，在温箱里待了几天就回家了。现在大家都说来源宝宝看上去一切正常，很可爱。再一次表达我们全家对师父的感恩，叩谢师尊。
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